好，我们继续讲《金刚经》。这个阿难问佛的四个问题，第三个，依何为而住？那佛答说：依四念处住。这个是什么？就说，依四念处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。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依这样住，依这样住的意思是什么？住就是不动，住是不动的意思，也就是不迁不搬迁呐、你如果搬家的话就动了，这就不叫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住就入住，住就是入住，但是这个住就包括入啊，所以要先要入那个法，而住于那个法。所以，那什么叫做四念住呢？这个四念住，或是观身不净，这观受、观心、观法，对不对？这观什么？观就是念，所以。是，所以我在讲小止观的时候，不是讲说念就是观都一样的意思。念、观、想在广义来讲都是一样的意思。所以，那什么叫做是念住观呢？就是念念住于如是正念，这叫是念住。念念住于如是正念，所以你看这厉害吧？这很难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念念都不舍，念念不离于这四个正念，所以就念念离于生死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念念入于住于正智，因为正念就是正智，这些就是如来的正智慧，就一切解脱的根本。也是一切菩提的根本，所以就是一切解脱的根本，一切菩提的根本而住，因此就不住世间，不住世间贪爱，不住六尘，不住五欲，这叫做四念住。OK，所以。佛最后的遗言很精要，很精当，所以你看看，你再看看这个，先持戒，以戒为你的老师，你就当这个戒就是如来还是住在世间，当我还是住在世间一样的，你一样的持戒，然后一样持戒以后，然后。修这四念住，念念都这么修，那就不怕说我圆寂了以后，然后你们会有什么问题，就不会有问题了。你还是一样可以证解脱菩提，对。然后以这个戒是一个大根本，然后往上修这个四念住。而得入于菩提涅槃。好，然后接着再问一个：恶性比丘，如来灭后恶性比丘如何处置？佛就回答说：末禀。末禀，那什么是末禀呢？就是大家开了结魔。什么叫恶性比丘？就是说一再的犯大过，然后三见就是。这个长老比丘，这个跟他讲三次，大家开会，然后跟他讲三次，叫他要改，他不肯改，所以，这个护恶不均，那这样子的比丘三次三见已就末禀，末禀的意思就是说，末大家都不跟他讲话，禀就是以这个末。 以跟布达讲话而把他摒除，就把他等于是剔除掉这个僧众的范围。那么但是佛的意思并不是真正的把他赶走，而只是不跟他讲话而已。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处分，是不是？所以那大家都不跟他讲话，那等于是当他不存在。那他住在僧中也很没有趣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会自己就走了。所以顺便跟你讲，这个夫妻吵架哈，这个最恐怖的就是不讲话，对不对？有的很有志气，三个月我很气，我三个月决定不跟你讲话。就这，所以冷战比热战还恐怖，你知道吧？热战的话打一打就算了啊，那冷战呢？这个暗中的消耗，内耗，没有打的时候，自己内心也一直都在消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很苦，所以，这一定要打破层级，那一定要有一个人先低头，如果他不低头，你要先低头，你低头你不会输，你只会赢，啊，因为什么？结束了两个人的苦嘛，好，接着，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呢，佛的所智啊，都是非常的理性，而且非常的柔性，所以惩罚也不是说好抓起来打屁股这样的，打完屁股打把屁股打花了以后，然后踢出去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也不是说把它关紧闭，也没有这样子的，但是佛的处置有一种是别居，叫他，到另外一栋房子去住这样的，也不是把它关起来，好，所以佛是最文明、最有文化的人，你知道，这超文明的人，超文明、超理性，而且完全对任何人，即使犯罪的人，也没有嗔恨，你知道，然后也不把他当真正的所谓的罪人看待，好，这就知道我们佛的伟大啊。如是以上解释，如是我闻啊，这四个问题的，就说四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切经出啊。那现在解释，如是我闻，一切经出一开始要讲如是我闻，但是如是我闻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我是指阿难，因为最这个佛涅槃以后，然后比五百比丘集结。然后由阿难，就送出佛这个一世所讲的这些经，因为佛那个阿难，这博闻强记，就是强记的强，强记是记忆力很强，不是勉强的记下来叫强记啊，就记忆力很强，这听了就不忘了，然后佛讲了一部经完了，他可以。就照背出来，那跟过目不忘差不多的意思啦啊，所以那个我是指阿难，如是我闻，我这么听佛这么说啊，然后所以这个如是我闻表示什么？第一个表示有根据，也就是说这部经不是我阿难说的，也不是别人说的，而是佛说的。所以这是根据佛所说的意思，啊，所以这个经文都是皆是佛语，所以这是真信，这样，啊，政治标记表示真正是佛说佛语。第二个离我慢，虽然阿难他能够背出来，但是这个经不是他说的，所以是我闻，这样，所以。阿难离于我慢，那一切人也离于我慢，啊，因为这是佛语，然后离争论，因为是佛所说的，所以大家不用争辩，说是这样是那样这样的，啊， 那确实是这样的，因为阿难记得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差错啊。接着，一时，如是我闻，一时就是有一个时候的意思，有一个时候，那为什么不说在某一年某一年呢？或是某一年某一月呢？因为某一年必须就是纪年，对不对？但纪年啊，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纪年，对不对？更何况印度那时候没有统一，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纪年。那个时候有印度有很多很多国啊，对不对？跟希腊一样啊，就很多很多小国。所以那而且佛他讲经啊说法，他不是光在哪一个地方，他是全印度都跑遍了，对不对？各国都去讲。所以到底要用哪一个国家的纪元，对，那这个没有办法说定了啊。所以因为国度不同，所以他的年历就不一样啊。所以为了避免纷争，所以就说一时，这样就好了啊。第二个，这有点像这西洋讲故事说 once upon a time， 对不对啊？然后第二个，离于自我中心，因为你如果到了一个国家，然后你就说是那个国家的纪元，到了第二个国家又另外一个国家纪元，然后就会有那种，那个国家就会有那种自我中心啊，有那种感觉啊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众生看了佛经以后离于文字考据，为什么？因为自古以来所有的著作，不管是文学哲学各种著作，然后常常有一个很大的题目，就是说这个作品是在什么时候做的，什么时候出版的，什么时候印的，第一版是什么时候，第二版是什么时候，这都是一个考据上很大的题目，而且可以做很多的文章，得很多的学位，然后成很多的大教授，对不对啊？都是一从这考据来，光是一个考定那个版本，那就是一个大学问，那个叫做教刊学 ，bibliography， 教刊学，或是教筹学啊 ，bibliography 啊，法文叫 bibliothèque， 教刊或是教筹啊，我们现代人称为教刊学，古代人称为教筹学。那又称为考据，这样的，好，就是为了要令众生离于这个文字考据，然后而以义理为本啊，以这个佛经所讲的那个道理当作主要的东西，好，以免文字争论舍本逐末啊，变成世间的学术之学。所以本来是佛经嘛，结果你就变成搞学术研究了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然后如果有一个时间，然后有一个地点，因为时间的不同，然后就考据说那个年历啊是属于哪一国的，哦，这个、文章可大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找很多的资料，好。接着翻过去，佛布达啊，布达，现代人都把它翻成不讲佛，都讲佛陀了啊。可是我是比较老古板啊，我都讲佛，不讲佛陀，因为那是新一代的人，这民国以后的人的称法啊，以前很少称佛陀啊。如果要讲佛陀，就讲佛陀爷整个布达雅啊，整个， 所以我都习惯只讲佛就好了。而且，哎，那我们台湾人呢，就讲佛祖。为什么讲佛祖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这个台湾人或中国人很喜欢攀亲搭戚啊，所以佛是我祖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叫佛祖。所以有时候就讲佛公，对不对？不公啊，哎，因为佛是我公公。那讲观音菩萨是观音妈，就观音是我阿嬷，哎，是观音妈，所以这很奇怪，所以，但是我们正宗的佛法也有讲佛祖，但是讲佛跟祖师分开的，把它合在一起就是佛祖这样的，那不是台湾人讲说的佛祖，那佛是我阿祖这样的。好，觉者，佛的意思，布达 的意思是觉者。觉者的意思就是觉悟之人，也就是开悟之人。那这悟了正了菩提波底的人叫做觉者啊。那你看这个波底啊，波底跟布达是同一个字源呢，看到没有啊？同一个字源呢，不波啊，这只是一音之转，所以证了菩提的人叫做布达这样的，所以这个布达是从菩波底来的这样的。好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舍卫国梵文是 Sravasti 这个。楞严经里面翻成四罗伐城啊，四罗伐城那跟舍卫国有什么不一样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那时候印度都是小国小国，而那个小国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在读希腊史的时候说是城邦，他们那个国就是以一个大城为主这样的，所以他的那个疆域不是很大，所以称为四罗伐城也对。然后，这个在舍卫国的指数几孤独园，这指数几孤独园呢、啊？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又翻成指环金色，这样，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。好，接着讲指数几孤独园，指数是什么呢？指数就是指陀太子的数。然后几孤独园就是几孤独长者所布施的园的花园啊的园林，那这是什么啊？然后再讲那个几孤独这个几啊，这个几的意思是供给，也就是布施的意思啊。那孤独呢就是鳏寡孤独的孤独，也就是说这个长者啊，即孤独长者啊，啊他很喜欢布施，乐善好施，常常救济这个鳏寡孤独的人，所以大家给他一个封号叫做即孤独长者这样的啊。那这故事就是说有一次啊，这个佛他在某地讲经讲完了，然后佛就要到这个四罗伐城去讲经啊，然后所以这个佛常常游行于这个片印度啊，然后去讲经啊，这就说明了什么？佛没有在一处住很久很久这样的，就是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到别的地方去利益别的地方的众生这样的。这除了慈悲以外还有就是让弟子们跟众生体念无常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佛不在一个地方常住久住啊，那所以众生当地的众生就知道佛来了他们很高兴， 而且知道佛不会一直住在那里，他所以大家赶快把握时间来听经闻法修行，这样时间过了佛就离开了，你知道吧？乃至于佛涅槃视线涅槃也是这个意思，哎，佛不会一直就在那边等你，等你来听经闻法，哎，你自己要好好把握，对不对啊？乃至于一切的善知识也都是这样子，哎，没有办法永久的住了，对，好，所以有一次就是佛在某地方讲经讲完了，然后要到四罗法城去讲经的时候，那一惯例都是这样，他派舍利佛跟几个大弟子啊，就到四罗法城啊去找地方，那要盖一个经舍讲经。你要晓得，佛要去一个地方讲经，他都是常随众一起，所谓的悉家带眷呢，哎，多少人呢？光是大比丘、大阿罗汉呐，就有1250。然后每一个大阿罗汉，像舍利佛他的手下，他还没出家的时候就有500弟子啊。然后他的500弟子下面还有眷属，还有弟子，对，目犍连也是有500弟子，你看看。这样就加1000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那佛亲自度的那个弟子，倒不是太多，他都是后来都是让舍利佛、目犍连，做他们的师父啊，啊，这样的。所以这一行人就不得了啊，哎、啊，你光是算舍利佛、目犍连的弟子。那就2000多人啊，所以3000人一定跑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要盖一栋精舍3000人住的，你看有多大，好，那个厨房要多大，那个餐厅要多大，然后厕所，对，哎，然后那个井要多大，要有水嘛，对，所以那3000多人，每个人早上起来，漱一个口，那就要多少水？哎，这个上个大号，你看要多少水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就不得了，所以啊，就必须要事先去准备。还有世尊呐、啊，他慈悲，他自己修行的时候是苦恨，然后都是住在。林间树下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成佛了以后，他讲经说法，没有说就在这个荒野草地上，然后大家说啊、哦、席地而坐这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没有地方住，然后就跟我要一样，这个树下一宿，像这个大家社就头席嘛，树下一宿嘛，啊、哦，那而且没有避风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你们学佛嘛，你们都要跟我一样啊！我这样子，你们怎么能够那么舒服呢？对不对？”哎，他不是这样的。你看看，所以多慈悲啦，他就要去盖一栋金舍，然后而且有一个大讲堂，把所有的人都融进去了。你看那个讲堂，我们现在要盖都有困难，要融到3000人的大讲堂。所以那个时候。世尊就遣舍利佛跟几个大比丘一起去找地要盖经舍啊，所以这讲盖经舍顺便讲到了这个佛制说比丘不能够挖土啊，不能够砍草，不能够砍树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哦，你们要知道这个佛的自戒律是说，你是不要故意，也不要尽量的不要破坏生态，就爱护有情乃至于无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爱护无情，无情是供应我们有情的，所以你就不要破坏啊。可是没有办法的时候，还是得做一些这个开垦啊，对不对？ 所以你看，你若真的你持戒，然后这么死板的话，那些佛的那些金色怎么来啊？对，还是要开垦嘛，还是要整地啊，是不是？盖的时候当然不是比丘去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我想就是，这个世尊一定有照这个，像密教里面就有，就是说你要这个整地盖的时候，都有一套法，有一套法，然后令这个有情众生啊能够离开，不受伤害等等啊，那是有那样的法啊。那个真言宗就有这个法，我们将来我在遍照寺盖遍照寺的时候，要遍照寺的那个真言殿啊，我就修了这个法，叫地震法啊。这你们知道就好，这不会传给你的。啊，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所以不只是说，破土这样就完了，不能随便破，要先修法，好，然后那里面的那个法器法具啊也很多啊，好，所以这个世尊遣舍利弗等去盖一栋金舍，当那个金舍哈，它依我的了解，可能是一个大讲堂，然后有很多的宿舍了啊，疗房这样子啊，在旁边啊，那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玄奘大师去的那个大学叫什么大学啊？那烂陀。那烂陀寺大学啊，知道吗？那烂陀寺现在还在，不过就是法师不一样了。那么现在还在是因为有遗迹了啊，现在有那个遗迹，然后他那个地基都还在，然后有看到那个很多那个疗房啊这样子。那这个舍利弗到了四路法城以后，然后就打听到，就找到了一个地方，他觉得很理想，是一个园林啊。结果后来一打听呢，知道那个园林呢是属于他们的紫陀太子拥有的。于是呢，那个舍利弗就去找他们当地最乐善好施的人，就是几孤独长者啊。然后就去跟他商量，说我想要盖一栋金舍，给世尊在这边讲经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因为这个园林呢，我所看中意的、适合的是，紫陀太子的。顺便讲一下，这个，在密教里面讲做选择道场哦，一定要，应该是最好要，就是说要在一个风光明媚，然后这个好山好水，啊，远离这个猛兽，啊，还有毒虫等等的地方，这样子是福地，好修法，那你不要故意去找那个很凶险的地方，那个不适合修法，啊，或是很肮脏的，或是原来是一个垃圾坑啊，或是坟地啊，下面原来是坟地，只是那个坟被推掉了，或是被盖住了，这个都不适合，因为它的那个地方不清净这样的啊。好，所以那紫陀太子所拥有的园林当然是很好的地方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御花园嘛，是不是啊？结果呢，那个几孤独长者啊，就去跟那个 带着舍利弗就去跟那个紫陀太子讲，说这个世尊要来这边讲经，那你那一个园林可不可以卖给我啊、哦、那我就奉献给三宝啊、哦、那紫陀太子就说可以是可以，不过啊、哦、我这价钱很高。然后这长者就说，那你要多少钱你说好了啊、哦、那我尽量的这个付出来啊、哦。然后紫陀太子就说，假如你可以用金子啊、哦、金砖把这个整个园林都铺满了，那我就卖给你，就那个金砖的价格卖给你。然后那个这个几孤独长子就说，好，我答应你啊、哦、因为他很有钱啊、哦、那可能他变卖所有的家产也不一定啊、哦、或是他的产业啊。于是呢有一天呢，那个长者就真的把这个那个园林整个地啊全都铺满了金子，然后就叫紫陀太子来看，说，好，你看看我现在把你的地全都铺了金砖了，那我们的约定是说，如果我铺了金砖，你就把这个原子卖给我了，那现在我已经铺了，那你这个话算不算？然后那个紫陀太子就哈哈一笑，说，哎，你是铺了金砖没错，可是有很多地方你没铺到。然后这个长者就听了大吃一惊，说，哪里？你说给我听，你说给我听，我把它铺满啊。他说，你看我这里面有很多树，对不对？那你地都铺了，但是树的地方，树干在的地方，你没办法铺嘛，对不对？你没铺嘛，对。所以我不卖给你。然后这个长者啊，跟那个舍利弗就啊，没办法，哎，那是实在没办法铺啊啊。然后这个接着紫陀太子就说，好啦，这样子啦，我还是卖给你啊。但是呢，我也不收你的金砖，而这一个园子呢，就要称，因为是我的树，树还是我的，你没买到啊，啊、哦，所以紫树，然后园子是几孤独的，所以几孤独园，紫树几孤独园，因此就成交了，于是就开始。而那个几孤独也没有花一块砖，也没有花一块金砖就买了啊、哦，然后就用那个钱呢、啊、来盖金舍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就是紫树及孤独园的来源啊。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啊，那么所以这句话就是一切经出从如是我闻道，1250人聚。现在看大比丘，大比丘就是指阿罗汉，一般的出家众叫做比丘，男众啊叫比丘，那能够称为大，是因为他证了圣道，所以才能称为大。那一般的比丘就有这个意思，什么意思呢？有四个意思，第一个不魔，第二个起誓，第三个破厄，第四个不生。第一个不魔，是如果有人发心出家，诸魔恐惧，所以叫不魔，因为魔力消减啊，然后法力增长这样的。第二个起誓，这个起誓就以起食啊为生，那么这个在印度可以行得通，就托钵啊，在中国行不通。中国因为有儒家的背景啊，所以行不通。那印度人呢，对于乞食修行的人是非常非常尊重，而且你不管你是修哪一个教的，只要是乞食的，他们就认为是修行人，而且若布施给他， 有修福德这样的，所以都乐于布施给这个乞食的僧人或是一切的修行人啊。不像我小时候啊，现在好了啦哈，我小时候这个那时候我们台湾的那个经济很差嘛，所以那个街头巷尾如果一听到说有一个师父拿了一个钵来说，就说大家一声一喊，哦，化缘的来了，就全部的门窗都关起来，人都躲起来。对，啊，然后破恶，就是他能够破自心中一切的恶，就是烦恼啊，破除烦恼。不生，不生的意思就是烦恼不生的意思啊。也就是说将来他可以不受后有这样的啊，这叫不生。好，翻过去。尔时世尊，这个世尊梵文叫薄伽梵，比如说圆觉经就翻成薄伽梵，然后大日经也翻成薄伽梵，也就是说没有翻，这个世尊是已经翻成中文意思了，薄伽梵是翻那个音，那梵文叫巴嘎万啊，巴嘎万，巴嘎万。那世尊的意思就是说，一切众生都应该，一切世间都应该尊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证到这个福德智慧两种庄严啊，福德智慧究竟圆满，所以皆应尊重。这样，所以叫世尊。时时就是午前啊，到了快吃饭之前啊，叫做时时，快到了啊，然后就去乞食啊。那个顺便讲，这个时时就是不过午，不过午而食嘛，就是时时啊，又称为不非时时，对不对？那么顺便讲到，我们一般通俗也讲说持午啊，说哎，你有没有持午啊？啊、哦，其实这个话是错的，啊，这话是错的。然后甚至于还有更进一步讲说，哎，你过不过午这样的，那更错啊。为什么？那个午是不能持的，啊，应该是持什么？持不非时时，叫做持，但是或是持不过午时可以，可是不。讲成这么简单之后变持午，那个中午怎么持呢？对，然后或是甚至问人家说你过不过午这样的，那然后回答就说我过午，那我过午就正好相反嘛，哎，过午就不对了嘛，因为我不过午才对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这有一个很类似的说，这个客诵本里面有一个。蒙山师实，那蒙山师实是正说，那一般都讲说放蒙山，放蒙山怎么放嘛？那蒙山是四川的一个地方，叫做蒙山。那有一个法师，他做这一个蒙山师，做一个师实仪，他是在蒙山做的，所以就把这个师实仪称为蒙山师实仪啊，所以。叫做蒙山施食，施食仪啊，所以蒙山不能放的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那所以那个又是错误的讲法，可是大家都是这样讲，岂非成实啊？顺便讲，蒙山施食就出食法是，或者是施鬼神法，或是施恶鬼法，这是出家法，在家人不可以修，也不要修，因为你修了。就是越法，越法就有越法罪，那末法时期就有很多人就非法说法，然后这个叫这个大众啊，就一盲引众盲，都大家都犯法，哎，那你这个，这个有的人就是说他听了人家这么教，然后他就失了，失了以后听说就是说。他本来不顺利啊，或是生病啊，然后就好了。其实那是暂时好了， 而且你在家里施食，都那里面有勾招法，把鬼神都勾来了。那你家你如果有阴阳眼的人看了，大概你家附近都是鬼。然后还教他说，他不管到哪里，这一辈子都不能断，即使住旅馆也要施食。哇，真是，这害人不浅。所以这个我异于正法跟大家讲，这个是有一个故事哈，就是有好几个故事都是这样子啦，就是有一个大力鬼王啊，在有个地方有个大力鬼王，他常常就吃人，吃畜生啊，然后当地的人就很头痛啊。那后来世尊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这个村人就跟他讲，于是呢，世尊就化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力鬼，然后等了，然后就出现，忽然就出现在那个大力鬼的前面，啊，结果因为他的身高哈，比那个大力鬼高三倍啊，就那大力鬼一看吓死了，吓了，然后那个世尊化的那个大力鬼的作势张口要吃他，然后这个那个大力鬼就跪下来说：“大王饶命啊！”然后世尊说：“你要我饶你的命可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几个条件啊。”他说：“好，第一个你要皈依三宝，啊，第二个你不可以再杀害众生，啊，这样，然后不能吃众生。”结果他因为要这个活命嘛，所以就答应了。于是就。世尊就授给他，世尊呢就再变回原形哈，变成世尊了哈，然后就授给他三皈依、五戒啊，然后结果那个授完了以后，那个大力鬼说：“禀报世尊，那我以前都是吃人吃兽，这个活命的，那你现在看叫我不吃人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活下去。”他说：“你放心，我这个赐命我的。”这个所有的如来的弟子所在之地，也就是出家众啊，道场，都每天施食给你啊，那所以你就不怕会，而且你所得到的是法食，然后所以肉身法身都充满啊。于是这个大力鬼就很高兴了。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鬼之母啊，鬼之母哦，他就有一个母夜叉叫做鬼子母啦，那么因为他有500个儿子，然后，他最爱一个是他的幺儿，疼得跟宝贝儿一样，然后他每天呢都去抓人家的小孩子，自己吃也给他的孩子吃，所以那个国家的人呢都一天到晚都孩子死不见了，于是有人就去。求世尊呢、因此呢，世尊就去把那个鬼之母的最小的儿子给藏起来，藏在哪里？藏在他的钵底下。然后这个鬼之母啊，什么都没关系，就是这个小儿子丢掉了啊、就很伤心啊，于是就到处的哭嚎啊，寻找啊，然后寻找了六七天以后，然后世尊就现在他面前说。鬼之母啊，你现在干什么？怎么那么难过呢？他说：“启禀世尊，我小儿子不见了啊，我也不要活了。”然后世尊就说：“哦，你小儿子不见了，是？那你很伤心哦。”他说：“是啊，我不想活了啊。”然后世尊就说：“那如果我能够帮你找到你小儿子的话，那你愿不愿意答应我一个条件呢？”两个条件啦、他说，请世尊，再多的条件都可以。他世尊就说，不需要那么多，就两个就好啊。说哪两个呢？第一个，你从现在开始要护持三宝，为佛法的护法啊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从今开始你不能再吃人，不能偷人家的孩子啊。你看你丢了孩子，你那么难过，那人家的孩子被你吃掉的。他那些母亲有多难过你知道吗？是跟你一样难过。然后他那时候就醒悟了， 他说你愿不愿意答应，如果愿意答应的话，我就把你帮你把孩子找回来。他说他就赶快就磕头啊，一直磕个不止啊，就说世尊我答应我答应啊。于是世尊就把他的钵翻起来，然后那孩子就出现了，这样子。所以那同样的故事，同样的意思啦，就那鬼子母就说答应了要当佛的护法没问题，可是这叫他不吃孩子不行诶、欸、啊，他说我这样世尊我就没东西吃，我要饿死啊，那我孩子也要饿死啦、啊。于是佛就说你放心，我就以佛来教赐我所有的出家弟子以及道场所在之处呢，天天都要施食啊，以佛的咒力神咒之力跟法力还有身重清净戒律的加持，令你的所有的500儿子都能够饱食，你自己也可以饱食这样，而且这个是法食，可以增长你的善根这样的啊。然后这个鬼子母就很高兴了，所以我们知识里面是说旷野鬼神众那个就是大力鬼，罗刹鬼子母那个就是这个鬼子母。所以鬼子母齁、哦、顺便跟你讲齁、哦、如果孩子夜啼啊齁、哦、或是不好教啊，我们真言中有这个法，就是求鬼子母，因为他是爱子啊，是爱子鬼啊、哦、所以很有效，当然我不会教你啦啊，好，那这个所以我讲这个的原因，我之所以舍得这个时间讲这个的原因，就是让你知道无知无识的人懂得一法二法半法，然后就现买现卖啊、哦，这样不对，这样害人，这样一盲引众盲，相继入火坑，你知道吧？越法、道法，你知道破法，这罪很重啊、哦！所以所有的在家弟子，千万不要施恶鬼，你多跟佛菩萨结缘，多亲近佛菩萨，但是少去惹鬼神。你又没有亲近戒律，你惹不起，我告诉你。也没有这个三宝卫生的这护念，而且更换你又是犯法越法，所以你吃不了兜得走。好，因为你一失时好鬼子母，你因为你也不能观想，而且你那个又身心不清净，你观想不清净嘛，所以那个辨识就辨不出来了，辨不出来。你看鬼子母会不会把你跳加罗棒？是不是？顺便，鬼子母的那个小儿子叫宾加罗天，啊 ，Yogaraden 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不是讲盖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宾加罗天，所以他们虽然是像现出来是鬼啊，但是他们是护法的，所以他是属于天众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